家人们晚上好，我来分享第15期和16期。第15期，公道思想中，男主人认识神的坚固迎来，里面一共分三个点。第一点，从圣洁的角度看我们的思想；第二点，教会理当向世界显明神的智慧；第三点，征战的兵器是用在信实的领域。我们看两件事：大脑的科学与大脑的功能，也就是思想，还有心理更新。我们要从圣洁的角度来看，不仅是科学的一面。第一大点，从圣洁的角度看我们的思想。小一，看自己，读经要承上启下，看清预警。从圣洁的角度来看，灵后10章3节。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人们常会犯的错误是读经时把一切混为一谈。你的联系上下文，明白在说什么。罗马书8章和加拉太书，保罗常说：“我们行事不该靠肉体，而要靠圣灵。”但他在这里说：“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这并不矛盾。”因语境不同，当他说"不要靠肉体行事，要靠圣灵行事"，是指你的态度、跟人说话的态度、行事为人等等这些。他说："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"，是指这个身体。虽然我们在这个血肉之躯里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二小点，看基督，照着基督永在的样式来认他。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6节说："我们虽然认过基督，如今不再凭外貌肉体认他了。"但很多人还是想凭外貌，也就是肉体来认基督。他们看耶稣基督死在上十字架前，不是复活之后。我们是通过福音书认识他，但我们必须明白，当你在福音书里看耶稣时，唯一的原因是你想知道你该如何行事，不凭外貌认神。就像说，哦，那是耶稣，神道成了肉身。不，你想看。他是与神联合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甚至不完全认识他，因为他现在不是原来那样了。希伯来书13章8节说："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"那指的是他的本质，他是谁，他的态度，他的性格都是不变的，不同的是。他现在高升，有更大的能力，比以前更能力更大。最棒的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耶稣说："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"这是在他复活之后说的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我们进入他所有的权柄，我们进入他复活的能力，不是他在地上的能力。所以。当你看到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他在地上所做的，我们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更大的事。这意味着同样的事，我们要做得更快，做事更快，说更大能力，意味着更快。这是其中一点。我们要照他永在的样式来认识他，不是照他曾在地上时的样子，是说他如何。我们也如何？小三点，看逼迫，承受攻击，跨越宗教，坚守圣洁。如果你们听过新造的人或其他系列，神在推动我们，他在催我们进到圣经里。当我们要进到圣经里，活在圣经里，你将必须要跨越宗教界限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必须接受宗教人士的攻击，说你这不好那不好，或者你当自己是谁啊等等。你都要承受那些攻击，你要能够说经上说，就像这里说的， 我们虽在学气中行，却不凭学气征战。人们讲的那些话，完全影响不到你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还有点像你和我有什么相干？你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只挺身，我自刚睡醒。当我清晰知道圣经说我要怎样做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这些负面的话，或你任何类似的说法，神会支持的。当我去做事，生机其实就会伴随。我表明自己被神认可，做工不必羞耻。只要我清楚这个，不用担心别人说什么。你必须要能够，别人说什么都影响不到你。第二大点，教会里当向世界显明神的智慧。一，征战的兵器是神透过你带出大能。灵后十章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大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兵器是神的兵器，是神赐下的能力。你的兵器不是你能做什么，而是神透过你能做什么。这兵器能带出他的能力，不是你的能力。小二，世界从教会里的火中得到热量。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你可以在世界中看到许多热门影片，都与超能力有关。如果只发生在世界上，你认为灵界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世界都能领会，你认为神要传达给教会的是什么？圣经上说，教会理应向世界显明神的智慧。以弗所书三章十节，他说，一切执政的都要借着教会得知神的智慧。教会理应行在其间，执政掌权的所有这些，甚至是世界上的人，应该是他们因着教会带出神的智慧，从而看见神的智慧。然而，教会通常比世界落后20年，这是个问题。教会应当不断前进，让世界拾起我们的睡袜，跟着我们一起跑。小三，世界正试图去做教会应该做的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二三十年代，你会看到神的智慧循环在教会，他四处行走，把东西带来。想看看人们能不能领会用用，如果没有，他会说：“哦，你们不想进入应许之地也罢，在沙漠流浪，在旷野流浪试试。我要试试下一代，看他们会不会用。”在1920年、1930年代，所有基督徒作家，那些对今天仍有影响力的牧师，他们在领受神的智慧中前行，当时他们没有别的词汇可以用，他们就试着用圣经词汇。但是当人们使用圣经词汇，人们听了一遍又一遍，居然没有让人震惊到一个地步，说："哦，我们应该进到里头。"他们只以为这道我听过了，我听过了，我听过了。新造的人，新的物种，我都听过了。然而，有些人像肯扬、约翰·莱克，他们开始领悟到神的灵所教导的，并开始传讲。肯扬甚至使用的俗语，实际上约翰·莱克也是。肯扬先提出神正在造潮人，这是在教会说的，远远早于希特勒之前，教会却没有用起来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俗语进到了世界里，世界的灵捡起它来。突然间，你发现希特勒在宣讲这个，但他没有宣扬结果，他讲的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他们该做什么，他们做的正是圣经所不要做的。他们高抬自己去传播仇恨。你看到这些人进入这些，希特勒开始宣讲超人，本该是教会领受后说，我们确实有超能力，也是圣，就是圣经的能力。是的，我们能知道本不知道的语言，我们能说本不会说的语言，那是超能力。我们应得到所有一切。现在我们在 电影里看到，从几个不同的领域看到，他们都有超能力，但这些制造出来的明显是幻想。现在幻想，以后就会成真。就像现在我们有了手机，还有部电影讲到一个女人，他们弄红她的大脑，她当时从事冒险工作后变成了一台电脑，或类似什么的。世界想做的是结合计算机、科技与生物学，造成生物技术的实体，然后有了所谓的人工智能。还有部电影讲人吃药后变得聪明。现在他们有了这药，药就在那，可以出售。有些人已经在用了，是被测试过的。啊，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同窗。在现实里是实验室里的研究工作，回头看很多东西，在电影里，他们当时有的，我们今天也有的。现在我们要意识到，回头来看，本该是发生在教会里的，除了我们基督徒，没有人能列于基督的思想，而基督的思想更好，强过史蒂夫·乔布斯、比尔·盖茨。强过现在所有人，很明显，不管你同意与否，史蒂夫·乔布斯在很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世界。现在每个人都得有手机，我们必须明白，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转变，世界正试图做教会要做的事情。第三大点，真正的兵器是用在新时的领域，《哥林多后书》10章4节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我们的兵器是用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这是第一个目的。我们会看到更多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是用在新时的领域，不是用来攻破执政的。圣经没有提到我们要攻破执政的。人们以为迎来是执政的，不对，迎来指的是人的传统、错误的教育、错误的教导、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态度，这些东西积累起来，拦阻你接受神的话。小姨，不是用来攻下执政的，他在我们脚下，我们不能攻下执政的，是因为你不在他们之下，我们可以攻下迎来。因为我们有属神的兵器，迎来是在我们的大脑里，我们能攻下来。他们在我们里面，但我们无法攻下执政的，是因为我们不在执政的底下，我们坐在执政的纸上，所以你不是拿下他们，而是把他们推下去，因为他们在你脚下。希伯来书2章8节，即使我们。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我们看不见万物都伏他。换句话说，律法上已经被宣布，一切都被打败了。万物伏在他的脚下，但万物还没有降服到自愿在他脚下服从于他。小二，显现为神的儿子，消除魔鬼的作为。经上说。他坐下，等他的仇敌做他的脚蹬。罗马书16章20节是平安的神会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在你们脚下，他不会践踏撒旦在别人脚下。你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是脚、手、嘴巴，他是头，他是掌权的，他决定方向。但所有工作都是通过我们完成的。如果有什么能把万物伏在他的脚下，就是我们使万物伏在他脚下。他在等我们去做。经上说他坐下了，他还没有回来，他还在等。这意味着我们有工作要做。你要显现为神的儿子才能做成这事，就像他一样。他怎样践踏蛇和蝎子？作为神的儿子，约翰一书3章8节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阿门。小三，不， 不惧宗教，狐楚兼文，不撇左右。我有张海报，写着“做你自己需要勇气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跨越人、宗教、魔鬼，所有这些药理的隔养障碍。跨越宗教的界限需要勇气，但我们要确保的是，注意，在圣经里，路边不会只有一条狗，总是有两条狗，往往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。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在路中间，不要去任何一边，哪边都不去。以赛亚书30章21节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”这意味着我们要迈出步伐，比前人走得更远。作为神写下的儿子行事，经文在约翰一书的3章8节，做真正新造的人是灵后5章17节。在基督里完全，希伯来书10章14节，叫声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，是在以弗所书1章23节，3章19节，明白神的旨意是以弗所书5章17节，这些说的都是圣经，只是引用经文，我们要活出所有这些经文，我们处在一个时间点，所有经文要在一个时间及一人身上得以成全。小四点，与喜年同步，期待预言成就在我们这一代。如果2017年是犹太喜年，从2017年算起，回去50年，再回去50年，借50年，再借50年，每50年就是喜年。所以，如果你看这段时间段，所有大事都发生在喜年，以色列的6日战争，他们夺回耶路撒冷，暂时夺回半个，一半是约旦和以色列之间。回头看都很神奇，甚至艾隆比到耶路撒冷，把耶路撒冷从土耳其人解救出来。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喜年。提这个是因为当你看喜年，这段时间总发生一些事情，如果现在是喜年，肯定会有重大转变。我们看到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，这是件大事。我们也期待看到四周，开始有别的事发生。不管自然界发生什么，要知道灵界也有事情发生，复原正在发生。我们看到这段时间，所有这些圣经预言。圣经里还没有应验的，就是预言。不管有没有说是主说的，还是一个预言。我们正处在世界的交叉口，所以如果我们想当成就预言的一代，我们会看到有大事发生。最棒的是，我们知道背后有神的灵把我们推到这个方向，他付上一切代价让事情发生。他现在就在等我们加快步伐。我坚信，现在我们这一代，我们能做成我们讲的每件事。新造的人行事像耶稣，成就所有经文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心意要完全更新。如果心意不更新，你就什么都做不了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完全活出新造的人，就必须完全做真正合乎圣经的心意更新。小五点，征战对象是在我们的思想里。灵后10章的4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营垒。征战对象是在我们的思想里，我们必须有所攻破。攻破各样计谋，各样计谋原文直译是想象。由此可见，想象是其中一个问题。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指示，我们不能接受任何人说圣经讲的不是真的。这种思维，每个人生来是罪人，每个人都需要得救。这意味着，不管你是怎么出生的，不是注定要那样活，对吗？我 不是在说好说歹，我只是说，要是有人说没办法，我生来就这样，我的答案总是一样，没错，我生来也是罪人，我也不得不被救，所以要得救，你不比哪样活？所基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做研究观察一个人的大脑结构，他们会发现，可能会说哪个人大脑连接是哪样的，但哪个人的大脑并不是生来就这样，哪个人出生后通过他们的思考会使其大脑重新连接，小六点更新到神的正常。另一种改造大脑的方法是看东西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每部电影里都看到有另类生活方式。现在几乎每个电视节目里都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想要改变你的想法，就要引入这个，你就会继续看，通过看，你让你的大脑重新理解来适应它。这就是目的，广告也用这个方法，因为他们想要生意更好，从每个群体中吸引人，所以你会看到同一个产品，针对不同的群体的不同广告。他们关心的不是群体，他们只想要卖东西。好莱坞在推动一项议程，别人认为是在说同性恋议程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习惯它，会被认为是正常的。事实是，正常是神话语里所说的正常。正常就是每样东西繁衍，各从其来。繁衍不是领养，还有只有区别。但问题是，每个人都有要被释放的地方。神的能力可以释放任何人，不管是什么，不是针对这个人，针对那个人，不。在世界各地，耶稣是每个人的救主，他能释放任何人自由过正常的生活，是神所的正常。阿门。第16期灵的特征：大脑和思想的关系，也是有三个大点。第一大点，灵有三种不同的特征；第二大点是大脑的功能运作；第三大点，大脑与思想的关系。我们看思想和大脑的区别。读提摩太后书一章的7节，和合本译本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回复本，翻译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并勤勉自守的灵。原文的行的翻译应该是灵。灵有三种不同的特征啊，第一大点，灵有三种不同的特征。第一小点，胆怯，不是恐惧，而是怯懦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意思是他没有怎样做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嘴里的胆怯，原文不是像我们说的恐惧症。希腊原文指的是怯懦，所以这指的不是恐惧，而是怯懦。小二，能力，神迹的能力，他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而是能力的灵，刚强能力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中的能力是同一个词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、怯懦的灵，而是能力的灵。我们什么时候领受能力的灵？就是当我们受圣灵的时候，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里保罗重点是要表达的是，他在和提摩太讲话，带他回看，说要知道你有什么。他讲的不是能力的灵有时降在你身上，他说你要谨记，神赐给你的不是怯懦的灵，他赐给你能力的灵。行神迹的能力，不但是能力，而是行神迹的能力。这是神的能力，从圣灵来的。我们必须牢记，不是神现在马上做什么来赐给他给我们。假如你现在去医院服侍某人， 一进去，神就降在你身上，你就能帮助人。若是如此，那么若你在走廊里遇到某人，你就帮不到，他就帮不到你了。我们必须清除掉这种思维，行事像耶稣，认定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。小三说的爱，神的爱，完全付出，给出自己，就是没有哪个时刻不是。啊，和我们在一起，没有哪个时刻我们做不了当主的事。他没有给我们胆怯的灵，那是行圣洁的能力与神的爱。说到阿帕的爱，正如我们听过的，这是神的爱，爱是带有属性的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读到，阿帕的特点之一是在于这种爱付出时不求回报。这远远的超出只是给予不求回报，这意味着完全的付出，给出自己不是就给钱或是别的东西，人通常都是这么错误的认为，而是完全的给出自己，不顾对方怎样回应。如果你爱，你就会做见证，不怕人们可能不想听，不怕被拒绝，不管有什么怎样的回应。只要给的正确就行，这就是阿嘎派的定义。如果你正在爱里，你就会行出给予的爱，不管有什么需要都给出去，医病、赶鬼、拯救、钱、衣服，不管是什么，阿嘎派的爱就是会给出去，不管需要什么，阿嘎派的爱满足一切需要。最棒的是，你里面的灵能满足一切需要，这就是为什么腓立比书4章13节我们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；靠着那给我们力量的，没有一个需要我们无法满足。他只要在灵里加你力量，借着他的灵，以弗所书6章10节，要靠着主。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意思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境况，你都能解决，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为住在你里面的那位，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经文在约翰一书4章4节，这些经文彼此相合，表达同一个意思：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。这意味着我们是勇敢的，因为一人胆壮像狮子。经文在箴言书28章的1节，我们不怯懦，我们是勇敢的。有人说，我觉得自己不勇敢，要知道这与感觉无关，只要你行事勇敢，勇敢就会被彰显出来。四小点，清明自守，自律。自我控制、节制，神赐给我们刚强能力、行圣洁的能力，给予的爱，不求回报，还有谨守的心。谨守的心，清明自守的灵，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字义包括思维清晰，也包括这个情绪稳定。谨守的心实际上是指自律、自我控制、节制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是行事正确的能力，能力的灵，爱的灵，付出不求回报，还有谨守节制、自律的灵。你有这个灵，这灵就是圣灵，不是分开各种不同的灵。因为这里他给出了对比，这一句话的语法表明，有怯懦的灵，也有能力仁爱。谨守的灵，三者结合在一起，是有胆怯的灵，也有刚强仁爱谨守的灵，能力不求回报的爱和谨守自制，代表你的灵有三种不同的特质。第五小点，灵，这些特征帮助我们专注集中注意力。你不是只有能力。只有仁爱或只有谨守的心，你有一个灵，里面包含能力、仁爱和谨守。当圣灵进入你里面，你就有这一切。 你拥有这一切，他们住在你的灵里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说圣灵，就是神重新创造了你的灵，他在你里面造了一个心灵，这样他就能住在你里面，神能在你里面，是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。当圣灵进来，就把这些都带进来了。之前讲到耶稣，当耶稣进来，他把一切都带进来。圣灵可以怎样打个比方来解释？就像当他搬进来，他翻新房子好住进来。他翻新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墙上挂照片，这些照片就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。他一进来就挂上了。只是你灵的一部分，它住在你里面，它的灵住在你的灵里面，你的灵就是它的房子。如果说你的灵就是它的房子，假如它要装饰它的房子，就会按照它的特性来装饰。这些特性就是刚强、仁爱、坚守的灵。讲这个的原因，实则之理。直接关系到心意更新。第一点，他赐给你节制、自律的灵，重点在于专注、注意力集中。谨守指的是人的心思稳定，情绪稳定，所有则组成了一个节制、自律的人。二大点，大脑的功能运作，思想与大脑有什么区别？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指挥中心，就像你电脑的中央处理器。信息是由感官收集，储存在大脑的电池功能里。你的大脑像电池一样运作，这就是为什么它位于大脑周围的组织液中，因为那是最好的导电电解液。第一小点，大脑运作速度受周围组织液浓稠度影响。大脑功能很大一部分是在大脑外部的组织液进行的，然后从胃到里，它在胃面迅速移动，进到大脑里面的神经元。组织液是要让大脑尽可能快的运作，从自然角度来说是尽其所能的让大脑清晰。那这个大脑这个，这个是由食物影响大脑的组织液的质量，所以你看我们吃什么也非常的重要。大脑周围的组织液必须是越干净、清楚越好。要达到这个的目的了，大部分也取决于你吃什么，你的饮食决定组织液的流动性如何。换句话说，你吃的越差，组织液就越粘稠，越粘稠，电流就越慢，组织液越清洁，导电性、流动性就越强，都是一个意思，组织液越清晰，那甚至越稀薄。流动性就越好，电流就越快，你大脑里的电磁场运作也越快。有些人吃的能让你头昏脑胀，有些让你变得清晰和专注，对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一样。它与血液里的结构有关，血液中有几个组织部分，你吃的东西会进入血液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它能让血液变得很黏或是很薄，这全都基于你吃的是什么。还有就是运动影响大脑组织液的质量。作者自己说他老是工作，常常的出差开车，等回到旅店了就不想锻炼了，每天开车也都要14、15个钟头。他这儿说到啥？要是你慢下来了，有些东西会追上你，特别是他的肚子凸得很明显，所以决定要戒掉它。他一直坚持做一些运动，也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。还有个就是说到了，从小事做起，贵在坚持。 啊，要从小的改变做起，一步步增加，为的是要进步，不是为了完美。啊，如果你哪天错过了，啊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第二天再来，你只要不断重复，神不想你被定罪。啊，一样的道理。啊，你们很多人说一开始会自责，不用这样，不要给自己定罪，重新开始，继续努力，原谅自己，然后继续前进。感谢主啊！第二个小点啊，大脑足够聪明，变到取长补短，就是说啊，神经可塑性已经证实，如果大脑某个功能的主要负责区域会了，大脑能将特定的操作和功能重新的发送到其他的区域，这很神奇。所以因为通常认为特定区域只负责特定的工作。假设大脑的某部分损坏，你的大脑就足够聪明，可以变到啊，你还是能做同样的事情，是靠大脑的另一部分来做。有证据表明说，如果一个人生来有残疾，或是以后变得残疾啊，比如一个人生来看不见，身体的其他部分肯定是没办法看，但是听力会增强，补上了这方面的缺陷啊，就能一起运作，让人照常生活。他的耳朵就像声呐，能分辨出墙有多近，就像你我，如果我们流行的话，也能知道离墙的距离，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。说如果这是关乎我们能否存活，我们能更快的认出来，与此相同。当有人靠近时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；而如果有人在我们后边靠近，只要我们没有专注于别的，留心周围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。所以看到我们的大脑是这么的聪明啊，他自己会选择。所以说到了我们吃的还有运动都挺重要的。第四大点说到大脑和思想的区别。这儿说这个大脑好比这个电脑的硬件，心思就像软件。大脑可以被比作电脑中的硬件，心思就是软件。这是按照大脑运作的系统的特性来说的。他还说到了这个操作系统，操作系统不断的在更新，功能就更齐全。也说到了这个，他说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操作啊，它比如说大多数的电脑，用的是 Windows 这个操作系统，但是现在更新了，就你看，就说一刚开始人们用的是3.0版本的，现在其实就是十几了已经，也像我们的手机也是一直在更新当中，所以也是说到了啊。你看，你现在要是再用那个旧的话了，这个它就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了，它就不好用了，甚至于用不了了。他这儿说到的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哎，当我们信主的以后了，我们其实这个思想也要改变，也要更新。说到了这个，你看重生后必须进入这个新约的思维及基督的思想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是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要更新，要在基督的思想里运作。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说，基督的思想其实就是新约思维，旧约是堕落的铁杆人的思维。很多人重生后仍然在旧约的思想里，那是堕落的思想。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点。旧约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带入新约，新约的思维本是基督的思想，那很多时候啊，教会的组织是为了与旧约思想对齐。很多人想要在教会重建新犹太主义，而我们应该超越。我们既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希腊人，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新造的人。那在以弗所书4章6节，说。神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阿门。 我分享完毕，把时间交给主持人，祝福大家。